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日内瓦结束了匆忙计划的20小时访问。他说，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正在讨论停止叙利亚暴力升级的若干建议。这位美国外交官没有透露这些建议是什么，但他的目的是要恢复部分停战，停止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过去11天来，在阿勒颇有数百人丧生。新闻机构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考虑划出安全区的硬线，可以对平民和温和反对派成员提供庇护。获得俄罗斯的支持是关键，但克里对此没有把握。他呼吁莫斯科提供帮助，让阿萨德的部队停止对叙利亚最大城市的反叛势力控制地区发动进攻。克里说，有关阿勒颇的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巴格达星期一气氛紧张而平静，星期六冲进国际区的抗议者们大大缓和了他们的示威，并且纷纷出去庆祝一个什叶派的宗教节日。抗议领袖萨德尔誓言将重返这一地区，这里是伊拉克议会和各国使馆及组织的驻地。萨德尔星期五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变或提前举行选举。大多数伊拉克议员上周末逃离了该地区，当时萨德尔的追随者通入国会，要求一个新政府。目前不清楚抗议者们是否何时会返回。国会议员塞雷尼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总理阿巴迪和民兵领导人之间的紧急会议未能就未来发展达成协议。这次抗议活动是第一次严重违反国际区安全警戒线的举动，但是没有发生流血。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说，美国不能继续容忍中国强暴我们的国家。他在竞选中承诺要重新界定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川普曾经多次提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是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他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交易能手将会消除这个不平衡。川普星期天在美国中西部和印第安纳州一次集会上说，我们会扭转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力。星期二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被看作是11月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一场关键比赛。多个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其中星期天公布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领先15个百分点。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敦促人们关注针对记者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新闻检查、袭击、威胁、囚禁以及其他压制手段，而记者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保护委员会说，乌兹别克斯坦记者贝克亚诺夫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他因为是一家被取缔的报纸的编辑，他保护记者的协会说，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因为贝诺亚科夫倡导改革而把他投入监狱。最近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目前急需要治疗。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李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世界各地有70多位记者在工作时被杀害，还有近200名记者被监禁。将近10年前，电脑安全专家发现一种新型电脑病毒，可使美国和欧洲的100多万台电脑受到感染，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星期一，一家美国联邦法院对俄罗斯公民库兹敏进行了宣判，他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利用勾稽软件入侵电脑，并且把这种软件卖给黑客，而黑客则利用这种软件盗取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检察官说，库兹敏犯罪完全是出于贪婪，并促成了一种新型网络犯罪，而这种犯罪近年来变得更加的猖獗。美国航天局的数百台电脑也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跟着 Helen 去瞧瞧心理医生管不管用。
Have there been problems in your life recently that you've needed to talk about with someone?
经历一次特别的面试。
Here's a question that might seem kind of off the wall. If you were a car, what kind of car would you be and wh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紧跟潮流。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apists?
Yep. I feel like therapists and anti-depression drugs are very common in America. In China, no one would ever admit they're depressed, since it's a sign of weakness.
I think Americans are generally more open with this issue. And yes, anti-depression drugs are pretty common here.
好，等会再让你来给大家介绍。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oolproof. Foolproof is spelled F-O-O-L-P-R-O-O-F. Foolproof.
Foolproof 意思是简单有效的，不会出错的。
Social networks whose target audience is kids acknowledge that there may be no foolproof way to block online predators.
那些以儿童为主要消费者的社交网站承认能完全阻止网络人身侵害的方法也许并不存在。
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Mitt Romney once proposed a foolproof death penalty law that guaranteed only the guilty could be executed.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当麻州州长时曾提起一项死刑法，据说可以万无一失地确保只有真正犯罪的人才会被处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oolproof, foolproof, foolproof.
。Speaking of foolproof, Mike, 你不是把手机摔了之后一直要买新手机吗？ Did you ever get a new one? Is it foolproof? And I mean, you need something at your level of tech savvy.
Oh, you're just a riot, aren't you?I'll have you know, I have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seriously, everywhere I go,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 new iPhone 5. I really don't see the appeal. It's only slightly thinner and longer than the iPhone 4S.
Yep, and I heard iPhone 5 has those battery life problems. When you start to download a lot of data, the battery drains out super fast.
Hey, seems like we both have our fingers on the pulse of the newest Apple products.
那当然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咱们也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们给园艺社社长举办了一个庆功会，他在一次地区园艺大会上获得了杰出成就奖。其实这也不奇怪，他经常参加全国各地的园艺大会和比赛，而且一直紧跟园艺界最新动向。他对园艺的这种热情执着，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Finger is spelled F-I-N-G-E-R, and pulse, P-U-L-S-E.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大家都知道 finger 是手指的意思 pulse, 脉搏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手指放在脉搏上意思就是紧跟最新动向。上面的例子里
When it comes to gardening,Our club president seems to have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我们园艺社社长对园艺的走向简直就是了如指掌。在美国 ,Super Bowl, 超级杯一向都是全民关注的重点，而中场表演嘉宾也备受瞩目。今年的表演者是 Madonna, 麦当娜。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位娱乐记者的介绍。
Madonna has sold more than 300 million records worldwide.She'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top-selling female rock ar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did she become so immensely popular?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ed her music and image based on what the public was looking for.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Madonna always had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这段话是说，麦当娜光碟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3亿张。 她被公认是20世纪销量最好的女性摇滚歌手。她是怎么变得如此深受欢迎的呢？原因是她不断地根据市场需求变换曲风和形象，特别是八九十年代，麦当娜对潮流走势一直了如指掌。
做明星确实得紧跟时尚潮流，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都喜欢去逛商店或者看服装展，了解最新的潮流动向。
I keep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fashion through window shopping or watching fashion show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donna has sold more than 300 million records worldwide. She'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top-selling female rock ar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did she become so immensely popular?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ed her music and image based on what the public was looking for.Especi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Madonna always had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说起潮流，不光是时装界，各行各业的人都得了解自己行业的潮流走向才能成功。下面的例子中，一名公司职员就谈到了如何更好地了解顾客群以服务顾客。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s clear to me why our company is falling behind our competitors. We need to understand our younger customers. They're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If we want to b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how that we have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modern life.
这段话是说，目前很清楚，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落后。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年轻的顾客群。他们更熟悉通讯、媒体和电子技术。如果我们想成功，我们就得做到紧跟现代生活的变迁。
他说的确实很对，像前一段时间柯达公司破产，就是因为如今很少有人需要冲洗相片了，让他们失去了顾客群。
Companies need fresh ideas in order to keep their fingers on the pulse of the market.
公司需要不断有新观念，紧跟市场潮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clear to me why our company is falling behind our competitors. We need to understand our younger customers. They're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If we want to b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how that we have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modern lif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意思就是紧跟最新动态。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也来造个句。I have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whatever is happening in the office, and I can tell, Mike, that you're stressed out.
What? How can you tell? I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I need to get up at 5 every day to come to work. I need to go to the gym to keep this awesome body of mine fit. I need to shop for food, do laundry, find health insurance. I'm worn ou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talk to me. After all the girl talk sessions I had with my friends, I'm basically a professional therapist.Maybe I can give you a discount.
Yeah, as if I would ever do that.
好了好了，今天 Helen 就听医生的话去看了看心理咨询师，咱们一起跟他去看看。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高级课程。
Helen hasn't been feeling well lately, and in the last episode, the doctor told her that the cause might be mental stress. So,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to a therapist.
如果 Helen 有心事，可以找朋友、男朋友或者家人聊聊啊，何必非找心理治疗师呢？多贵啊！
Thank you for seeing me, doctor. I've been having a lot of mental stress, which I think may be affecting my physical health.
Of course.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has been upsetting you?
Well, I had a dog named Herman. He died a couple of months ago, and I've been feeling really down ever since.
I see. Were you and Herman close?
We were the best of friends. Whenever things weren't going well for me, I used to share all my problems with him. He was a great listener.
怪不得 Helen 情绪如此低落，原来他的狗 Herman 对他这么重要，不仅是宠物，还是他最好的朋友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y does Helen say Herman was so great to talk to?
Helen 说他有心事都跟狗狗说，因为 Herman 总是很认真地听他倾诉。
Have there been problems in your life recently that you've needed to talk about with someone?
Yeah, so many problems.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out at work ever since my boss gave me a huge new project, and I've been going through a rocky period with my boyfriend.
Does your stress level interfere with your work or home life?
Yeah, when I'm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fall asleep, which makes me tired and unproductive at work the next day.
Well, being under a lot of mental pressure like that can have an effect on the body.
So, Winnie, what has been causing Helen so much stress lately?
她的老板交给她 a big new project, 一份规模很大的新项目。而且她和男朋友关系好像有问题。Professor Bowman, 她说她正和男友 go through a rocky period. 这大概不是什么好事吧。
Winnie, you can call something rocky if it is difficult or not going smoothly. In this case, Helen is say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boyfriend has been experiencing trouble lately.
我明白了 ,rocky 就是困难重重的意思。哇，想到一个词 ,bumpy。B-U-M-P-Y, 这意思是一样的吗?
Yes, they're the same.
唉,可怜的 Helen, 有这么多烦心事,不知道心理治疗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哦?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to relieve your stress. Firs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about your feelings so that they don't get bottled up inside.
I guess you're right. Do you think I should get another dog?
No, it's much better if you pay $200 per hour to talk with me once per week.
Oh, but what if spending all that money causes me to worry about my bank account?
Don't worry. If you start feeling even more stressed because of your finances, you can come in twice per week for more therapy.
Winnie, do you understand what the therapist means when he tells Helen not to bottle up her emotions inside?
Bottle 是瓶子的意思。所以我想医生是让 Helen 不要把情绪啊都憋在心里。
That's right.
Professor, 我觉得这个心理治疗师帮不了 Helen, 他一个小时收$200。Helen 说这么大的花销啊会让自己更有压力。可治疗师似乎判的就是这个。这样 Helen 就需要看更多次医生，他啊就可以赚更多钱了。
I don't know, doctor. I think I really just need to blow off some steam every once in a while.I'm not sure I need all that therapy.
In my professional opinion, Helen, you may be very ill. We need to discuss an 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 with therapy sessions and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Now I'm sure I don't want all that.
But, Helen, this may be the only way to make you happy again.
Actually, now I know what will make me happy. A trip to the pet store.
Helen 啊，很聪明。治疗师让他多看病，还让他吃抗抑郁药。可是啊 ，Helen 没有上当。他说他只需要时不时给自己减减压就可以了。
I guess Helen, like everyone else, just needs a shoulder to cry on sometime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Helen 最近压力很大，小狗死了，工作繁忙，而且 going through a rocky period with her boyfriend， 跟男友的关系也不好。心理咨询师跟她说，不能 bottle up her emotions， 积攒不良情绪，而且要她制定 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 综合治疗方案，而且还得 take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吃抗抑郁的药物。这个心理医生怎么听起来像骗人呢?
That treatment sounds a little drastic to me. I think Helen just needs a shoulder to cry on.
Yep, I don't take stress very well. 我记得有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受压能力怎么样，我本来就紧张，他一问我更紧张了。
I don't blame you.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handle stress as well as me. That's why I'm top dog. kidding. Honestly, though, nothing makes me more stressed than a job interview, especially if it's an interview for a job that I really want.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vid 就在接受他梦寐以求的求职面试。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David 唐到 Players 杂志社求职面试，考官是杂志社经理 Fred Dixon。
Hello, Mr. Tang. Take a seat.
Thanks, Mr. Dixon. Call me David, please.
Okay, David. Call me Fred.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anks. Actually, I'm quite excited.
Oh?
I've been a big fan of Players Magazine for many years now. I love what you do here. I love the witty writing, the clever features, and even the layout.
David 多年来一直是 Players 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很欣赏杂志的
witty writing, clever features, and even the layout.
风趣的文风，巧妙的特写，甚至是版面设计。
Nice of you to say.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try to keep the magazine as current and relevant as possible. So, I've looked over your resume. You're bilingual, right?
Yes.Actually, technically, Chinese is my mother tongue. My parents immigrated to Canada when I was 7 years old. Later on, I went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and Europe as well.
Well, being bilingual is always a plus. We are thinking about expanding our operations, and, of course, China is a huge market. Anyway, let's see here.Can you tell me why you think you'd be a good fit for our organization?
David 是双语
Bilingual.
中文是他的母语
Mother tongue.
Fred 承认
Bilingual is always a plus.
双语当然更好 Plus 在这儿是优势的意思 Fred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自己适合杂志社的工作
A good fit for the organization.
David 说他自己年轻，思维敏锐，精力充沛。
And I'm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next big thing.
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时尚和潮流。
That's good. Okay, here's a question that might seem kind of off the wall. If you were a car, what kind of car would you be and why?
Interesting question. I'd say I'd be one of those Japanese sports cars. Not too big, not too flashy on the outside, but lots of power under the hood. You're asking this to get a sense of my personality, right?
Yeah, that's the idea. So you're saying you are reliable and quietly powerful. Is that it?
Yeah, that's a good way of putting it.
Fred 问 David.假如是一辆车的话，它会是什么车？这个问题确实有些
off the wall，
出人意料，不同寻常。David 说愿意是一辆日本跑车 ，sports car， 不以大小和外表取人，但是马力十足。
Lots of power under the hood。
Fred 理解为 David 是一个可靠而且
quietly powerful，
不声不响但干劲十足的人。David 回答说
，That's a good way of putting it。
这么说也不错 To put it 是表达的意思面试中还有哪些问题我们下次继续收听
David has a talent for two languages 双语人才而且他很年轻有冲劲儿 Always look for that next big thing 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时尚和潮流 So Mike,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it comes to your dream job?
Well, as you know, my dream job is to do nothing and still get paid.
Huh?
Okay, let's be serious. I think for a good job, you need to have a high level of satisfaction, freedom to implement your own methods, and meshing well with your team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work environment plays a major role as well.
Oh, you must be so thankful for your current job then.
And why is that?
Duh, because you're working with me.
If I satisfy you.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接着去听听 David 的面试过程吧。
礼节美语。
David 唐到 Players 杂志社求职面试，考官是杂志社经理 Fred Dixon。
Okay, what do you think are your biggest weaknesses?
I'd say that my biggest weakness is a tendency to be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Sometimes I get too close to the project and need to step back to get the whole picture.
All right. How would you say you react under pressure?
I've had to make a lot of major adjustments in my life, such as moving to a new country,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and making new friends. I'd say it was all quite stressful, but I faced each challenge as it came, and step by step, things got better. For me, I think the key is not to let things pile up, but instead to face each problem as it comes and attack it head on.
David 说他自己最大的缺点是有点
Perfectionist.
万事追求完美，有的时候过分投入。
Get too close to something.
需要退一步，纵观全局。
To step back to get the whole picture.
David 承受压力的能力也不差，他觉得关键是不能让问题积累起来。
Not to let things pile up.
而是遇到一个解决一个。
Attack it head on.
迎头痛击。
Okay, so what would you say is the one thing that's most important to you in your job?
I'd say having good direction from my supervisors, but also a high degree of freedom to implement creative ideas. I need guidance, but I don't want my creativity to be stifled.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left your last job?
Well, I needed a challenge. I felt like I was in a comfort zone, and I needed to shake things up in my life.I enjoyed my time at my last job, but I feel like I'm ready for the major leagues.
David 说他想换工作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各方面都驾轻就熟的地方。
I was in a comfort zone.
需要一些变化。
To shake things up.
他觉得
I'm ready for the major leagues.
应该更上一层楼了。Major League 是职业棒球大联盟，代表棒球的最高水平，高于 Minor League 小联盟。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each of your previous supervisors. Their comments are all quite positive.
I'm honored that they value my work. I've found that I generally get along well with coworkers. I'm just not really into drama, and I'm pretty easygoing.
Well, thanks for coming in today, David. We will be reviewing your info, and you'll get a call back within a week.
Great.And thanks for your time, Fred.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all.
David 以前的上司都给他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说自己
Not into drama.
不喜欢惹是生非。
Pretty easy going.
很好相处。Fred 听上去对 David 很满意，说一个星期内会给他回音。
Okay, okay. I'll admit you are easygoing, but apart from that...
Well, at least I'm not a drama queen like certain people I know, Michael Scott Bond.
I see. So what do you call all that time you spend gossiping among your little gang?
okay.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Bye-bye.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日内瓦结束了匆忙计划的20小时访问。他说，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正在讨论停止叙利亚暴力升级的若干建议。这位美国外交官没有透露这些建议是什么，但他的目的是要恢复部分停战，停止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过去11天来，在阿勒颇有数百人丧生。新闻机构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考虑划出安全区的硬线，可以对平民和温和反对派成员提供庇护。获得俄罗斯的支持是关键，但克里对此没有把握。他呼吁莫斯科提供帮助，让阿萨德的部队停止对叙利亚最大城市的反叛势力控制地区发动进攻。克里说，有关阿勒颇的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巴格达星期一气氛紧张而平静，星期六冲进国际区的抗议者们大大缓和了他们的示威，并且纷纷出去庆祝一个什叶派的宗教节日。抗议领袖萨德尔誓言将重返这一地区，这里是伊拉克议会和各国使馆及组织的驻地。萨德尔星期五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变或提前举行选举。大多数伊拉克议员上周末逃离了该地区，当时萨达尔的追随者冲入国会，要求一个新政府。目前不清楚抗议者们是否和何时会返回。国会议员塞雷尼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总理阿巴迪和民兵领导人之间的紧急会议未能就未来发展达成协议。这次抗议活动是第一次严重违反国际区安全警戒线的举动，但是没有发生流血。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说，美国不能继续容许中国强暴我们的国家。他在竞选中承诺要重新界定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川普曾经多次提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是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他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交易能手将会消除这个不平衡。川普星期天在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一次集会上说，我们会扭转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力。星期二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被看作是成为11月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一场关键比赛。多个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其中星期天公布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领先15个百分点。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敦促人们关注针对记者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新闻检查、袭击、威胁、囚禁以及其他压制手段，而记者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乌兹别克斯坦记者贝克亚诺夫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贝克亚诺夫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家被取缔的报纸的编辑。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因为贝克亚诺夫倡导改革而把他投入监狱。据信，贝克亚诺夫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目前急需治疗。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世界各地有70多位记者在工作时被杀害，还有近200名记者被监禁。马里诺斯基说，在叙利亚、也门、布隆迪、土耳其和利比亚，记者的处境尤其危险。将近10年前，电脑安全专家发现一种新型电脑病毒，可以使美国跟欧洲的100多万台电脑受到感染，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星期一，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对俄罗斯公民库兹敏进行宣判，他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利用勾稽软件入侵电脑，并且把这种软件卖给黑客，而黑客则利用这种软件盗取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检察官说，库兹敏犯罪完全是出于贪婪，并促成了一种新型网络犯罪，而这种犯罪近年来变得更加猖獗。美国航天局的数百台电脑也受到了这个病毒的感染。库兹敏说，他没有参与盗取银行账户信息，而是出租勾稽软件，然后从赃款中提成。法庭文件显示，估计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至少25万美元。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北京西城区纪委近日决定对在微博上批评官媒姓党的红二代退休商人任志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而就在上个星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表示，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习近平的两多和三不为什么时隔一个星期就成了空话？任志强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任志强的处分究竟是从宽还是严惩？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热点快评。参加讨论的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张立凡先生，前不久我们还听说十日文革结束了，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到现在对任志强就进行了处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谈到，就是这个领导人对这个网络好像有一种放宽言论尺度的这个趋势。当时我就说，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这个历史经验太多，我们这个受到的这种挫折太多，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判断，我就觉得领导可能这个由于十日文革的受挫，他以他的性格来讲，他绝不会这个就是甘心其愿。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看，就是前一段他不断的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发表，另外他也在加固他的权力，比如担任什么这个军队的总指挥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讲，他一定会卷土重来。那么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的话题，其实话音刚落，现在就看到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已经以这种方式处理了。那么我想，这个听其言观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这个说和做可能有时候是两回事儿。当然这一次我觉得对任志强的处分应该说是比较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离这个开除出党可能也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这一步之遥也可能是考虑到他和王岐山的关系，或者还有这个整体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布局等等这些个考虑吧。所以我觉得这次呢也是一个杀一儆百的这么一个杀威棒，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看的。另外听说嘛，现在这个好像很多个部委联合要对网络进行整顿，所以现在看是这个从互联网上已经是一片肃杀之气，这个呢也不太奇怪。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有一个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他强调了这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党校实际上变成一个宣传工具，变成一个喉舌或者洗脑的工具了。那么也不要求党校就是像以往那样 进行什么理论探索，实际上就是党校进党。这个我觉得党校进党这个说法其实是去年十二月就提出来，它本来应该是这个今年年初，就是视察三大媒体提出这个党媒性党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是本来是整个是一台戏，但是呢由于这个时日文革受挫呢，这部分讲话去年十二月这个党校性党的讲话也没有正式的发表，现在原文发表呢说明这个意识形态上实际上仍然是这个非常坚硬啊，没有任何这个松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所抱的幻想现在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还有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两多三不，也就是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很多人当时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习近平松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松动对言论控制的这么一个信号，有的人甚至用什么松绑或者阳春这样的字来形容现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气氛。你认为任志强的这个处理的事件是不是对这种乐观的情绪可以说是让他可以终结了？你认为十日文革有没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不可能。我的看法跟这个张群生有一点不同，但是张群生的看法确实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已经非常失望，或者对这个体制的任何的这个变革已经失去了希望的一个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体制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的更新的能力，那么习近平是依靠这个体制来生存的，习近平的权力也来自于这个体制，习近平的权力的运作也需要这个体制。如果这个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这一种反反复复，或者说这一种有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在后面被这个体制要吃掉，这是一点都不用怀疑的。但是我是觉得还情况不至于这么绝望。虽然习近平在网络上的讲话，网络安全会议的讲话和在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在大家看起来并没有多少真正令人兴起的这个文明的兴起，因为他讲的这些话基本都是老毛讲过的老毛这个抓辫子，这个抓人，这个他的理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度的。也完全是一个独裁者的居高临下的一等这么一等态度。但是从整体来讲呢，就是说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关注的。第一点就是说虽然这种极左的僵化的与人民和文明为敌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体制还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变，但是作为领导人都很清楚，现在中共所有的这个压力所有遇到的这个挑战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僵化，这个体制的与人民为敌，所以他们作为领导人个人来讲，其实还是不仅仅是习近平包括刘文山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其实他们在内心和自己的这个私下的这个思考或者是讨论中间非常清楚，这个体制是没有任何救药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人相信的但是呢要改造起来要释放某种信息，我觉得一个是他们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准备，他们自己文化的准备，他们自己思想上的准备。最近我听一个王金山的这个讲话，王金山被政治常委里面被认为是看了几本书的，有那点思想问有那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看一下你听了以后你非常吃惊，我们把那个他的讲话完整的整理出来了10000多字，你非常可怕，你这么一个人都是知识如此陈旧，这个价值观如此的混乱看了这个电影看了美国的电视剧，只怕我就以为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就是所以这个知识的准备不足这个自己本身的在世界观的这个认识的不足，也决定了这个领导人他怎么有没有胆量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突破这个体制，确实是他们思考的一个难题。 但是呢，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个会议上的谈话和网络信息办的这个谈话，他确实是想释放出某一些这个合法的信息，因为不释放一个合法的信息，今天老百姓身边还有帮老大妈在联合国唱这个社会主义好，身边还有一批糊涂蛋，对吧，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存在，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意识形态所僵化所造成的大家的一种变态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像张廷凡先生这样，像贺玉芳这样，像很多这样的这个秦晖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在中国非常之多啊。那么这一批人啊，是中国真正的栋梁，是真正中国思想真正的一种支柱，那么他们才会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影响。那这批人是不允许你曾再来一次文革的，所以文革的这个社会基础，我认为在中国是不可能走下去的。那从体制外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任志强这个事情，你留党察看，当然是有点重。但是站在体制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跟当时哈那么一等心慌慌的，好像要气势磅礴的要把这个任志强干掉的那种气氛没有了，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等处分。所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从体制的这个失望的角度来讲，我完全同意张廷凡先生的这个意见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更新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改革希望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只有彻底改掉，只有彻底抛弃才有希望。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讲，作为这个习近平来讲，我觉得在各等压力之下啊，在各等这个某一种事情的变化之下，他的转型转变是随时有可能的。
好的，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现在进入话题的讨论。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重温了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按红手印签大包干契约的情形，并表示改革开放不停步。对于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各方解读不一。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站上刊登的一篇评论认为，重温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达到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让上台以来一直专注于揽权的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把注意力转到经济改革上面来。另一方面呢，习近平重温改革又令人关注他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是倒逼他人还是被他人倒逼？在反腐导致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尸位素餐的大局下，如山的问题还能不能倒逼出新的改革？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现在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到小岗村是想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我们做了好几年中国梦，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这个最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叫改革。这个改革改了30多年，已经改变了味儿了。这个改革本身从一个非常光鲜的名词变成了一个非常丑陋的名词，现在有时候还被拿出来用一用，但是实际上已经是风光不再。那么至于说还会不会有改革，我以往也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可能不改革还能苟延残喘，这个还能维持一个平衡，或者就是叫做维稳，一旦改革的话有可能这个就导致崩盘。所以现在当然体制内我也知道那个有一些人还在设计一些个方案，比如说农村土地的确权方案，想通过这个呢使农村的土地能够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这个市场， 可以买卖，可以转让，可以进行流转，那么以此呢来稳定农村，这个给农民一些好处。那么他们的设想呢，就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认为中国还能够至少稳定20年。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真正的问题，将来要出问题，肯定不出在农村，肯定出在大城市。而且呢，现在农村是一片衰败景象，你想让它这个重新盘活这一块，当然这个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这个还能这个保20年平安政权平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思维就太陈旧了，这还是当年这个搞革命的时代，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那套想法，还以为这个可以防止什么农民起义之类的，可能想的还是那种老套路。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改革，肯定这个改革的起点从农村开始，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而这个实际上来讲，可能这个并不能由此就解决现在中国的经济困境。所以现在的问题恐怕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十八届这个中央刚换届的时候，这个讲了一年大概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变成了新常态，后来也就是总理也变成一个打工的，反正就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是成堆了，然后呢这个领导人最高领导的他的这套经济学的这套谋略吧，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呢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因为他好像本来也不是学经济的，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指望就是说再有一个这个克强经济学或者新常态或者其他的什么供给端改革等等等等这一套的新方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看这个大家对于这点上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谢谢。
好，何敏先生，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关系，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一些，最近也是传闻很多，说法很多，有人甚至说在4月24号的时候，李克强去四川视察，甚至遭遇了暗杀的这种企图。你所了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李克强他的地位是上升还是在下降？李克强有没有可能取代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的地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滑？
首先是这是一个体制混乱所造成的，就是党和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从这个法理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在法理上的权力是法律已经赋予了他很明确和清楚的那么就是他应该是掌握实权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间，这个法律在共产党眼里就什么都不算所以这个总理呢就完全就是变成了一个打工仔一个打工仔。那么从权力的这个正常的秩序来讲，如果国家主席不是个虚位，而是一个实位，或者是党的总书记是个实位，那么呢这个总理确实应该是一个打工仔。如果这个总理是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掌握最高实权的一个行政最高领导人，在法律来讲，那党的总书记就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社团的一个领导人，那国家主席完全就是个虚位，因为国家所赋予他的法律所赋予他的这个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参加一些国务活动一个名义上的这个总统。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总统是虚位，对吧？有一些国家的总统呢是实位，有一些国家的总理呢是实位。那么中国这个体制是个乱的体制，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党大还是政府大，对不对？你又叫他人民政府，其实搞了半天完全是党的政府，你这个政府完全是个党的机器。所以按照党的这个能力来讲，这个总理就是个打工的。按照正常的法律来讲，如果你这个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是一个实权的位置，那你这个总理就是个办事员就是个办事员，你不能一山藏二虎， 对不对？你不能一个国家有两个这个两套这个人物，所以以前讲这个僵局体制、僵理体制啊，这个胡温体制，或者是后来习近平上来以后习理体制，其实这是错的。你要么就是理体制，要么就是这个习体制。那么还根据现在的政治形态来讲，那当然是走向这个习体制。这个习体制合不合理啊？或者是它是不是有法理？那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现实政治中间，在权力博弈过程中间，那党的总书记就是老大啊，所以李克强啊，现在在习近平这种过去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一系列的这个做法啊，这个被精英分子所感觉到非常失望，甚至啊这个非常绝望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对于这个李克强呢抱有某一些这个期望。有的人注意到了啊，这个最近李克强露面比较多了。啊，这个美国的福布斯的网站上面还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李克强权力正在回归，啊，习近平正在会啊失去权力，啊，网上还流出了一个所谓的西三会议，啊，个人独裁要停止，然后李克强权力要巩固，啊，那确实我们看起来，李克强呢，在表面上来讲，估计是比较活跃了。我觉得李克强这个人在政治上啊，这是还是缺乏基本的定力和判断力的。啊，他的行政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啊，在福建啊，在浙江啊，在上海也没有真正令人惊讶的这个政绩出来。但是李克强的政绩是很明显的，啊，在河南艾滋病蔓延，对吧？在辽宁伊犁省那个骗局，现在又搞一个互联网的这个经营，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个骗局。所以不，这个政治领导人呢、啊，刚才张先生讲了一个说学不是学经济的，这个学经济没什么关系，没有几个国家元首一定要搞经济或者学经济啊，经济学家骗子多得很，就像医生一样的啊，庸医一大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李克强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来讲，其实也是不合格的，但是因为人们现在对习近平失望很大，很大的失望啊，他太左了，他太僵化了，他这套太可怕了。所以大家给这个李克强呢寄予很多希望，因为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的，李克强的价值观还表现出某一种这个在自由和价值和法治的一种尊重的一种东西出来。但是现实政治是残酷的，现实政治是残酷的。我先不要说啊，现在很多的传说是假的，什么这个李克强暗杀，其实王岐山暗杀、彭丽媛暗杀、习近平暗杀，甚至几年以前流传这个胡锦涛被暗杀。这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中国的这个警卫系统之严格、残次之多啊，所有的它使它的某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布局的，啊，三里之外、五里之外、几十里之外都布局得很清楚，蚊子它飞不进去，还怎么有暗杀的可能性呢？啊，这根本不可能的。
嗯，
啊，这个东西不值得谈。谈的是我就讲，李克强有没有可能这个取代这个习近平？那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还在酝酿之中。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一个非常凝重的一个交战，就到底是谁赢？在民意的角度来讲，现在李克强是大了某一等民意，大了某一等这个希望啊，但是从习近平来讲，他是不是掌握了更大的党内的这种？啊，他的一些合法性的这一点资源，他党内的合法性的资源。
嗯，
那我个人判断啊，李克强被进一步边缘性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一些啊。习近平这一次就视察这个什么村啊，表现出来呢，他其实不但想要掌握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政府的决策权，他甚至想拉下来这个政府的这个执行权啊。所以他会进一步呢，把这个李克强给边缘化啊。如果是啊，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啊，我当然是揣测啊。我们几个月会看出结果。
嗯，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是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